感谢主，这个耶稣基督他降生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也是一样从一个很可爱的婴孩然后开始长大，但是他一生他知道他是要向着十字架而走的，我想那对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是因为神对人极大的爱，所以他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里头实在是有神的灵，所以他献上自己，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表明了他是那一位充满了慈爱的神，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赦免，所以我们可以从罪中被释放出来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而且他不单是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，并且还把那得胜赏赐给我们。其实十字架就是表明上帝爱世人的一个地方，在十字架上可以除去人所有对死的一种恐惧，因为他是永活的真神，他也是我们能力的一个来源。在希伯来书那里说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什么赦免。今天敬拜的同工也带我们唱宝血的什么大全能。在彼得前书那里又说，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怎么样断绝了。其实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一些小苦或是大的苦难而需要去胜过，那需要去胜过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去操练胜过罪跟死的什么权势，因为罪跟死亡它是连结在一起的。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很不完全的世界。我想台风三头儿台风过后，基隆跟高雄我想都是有很多的受灾户、很多的困难，但是因为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么不完全，然后才能够让我们这些被呼召的儿女身上知道说，不去陷在自己的错误里边，也不去论断批判别人，而知道说我们是蒙受了极大的什么怜悯，而且不仅是怜悯，而且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那叫做赎罪祭，叫做挽回祭。所以在我们一些大大小小的艰难跟痛苦里边，我们就能够做成一种叫做荣耀的基督的生命。而神看我们的一生能够被做成神荣耀的生命，他是看为极为宝贵的。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对于自己生命当中的苦难，或是对于事业上很多的苦难，我们就会看不明白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罗马书 第六章的全部的经文，那么题目是向神怎么样活着。在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其实这句话它是回应到第五章的第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律法定的越多，没有红绿灯的话，我们怎么走都是对的。律法定的越多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越容易去什么触犯。下面说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什么显多了。所以这个恩典其实就是神白白的赦免我们，所以我们需要恩典，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罪。就是因为有种种负面的，比如说我们不开心啦，我们难过啦，这些能量，然后我们才会认识神是何等的美善，他是充满恩典，然后把这些美好的品质形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所以 这里就有一个很吊诡的问题，请问一下，如果需要，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活在痛苦当中呢？需要，非常需要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哈、哦。所以你们实在是很特别的神的百姓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要落在痛苦当中，然后使得上帝的恩典更多吗？其实这个句话讲起来有点吊诡，有点吊诡。但是它有它的道理，因为你只有呼吸不顺畅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说呼吸顺畅是多么的宝贵。所以，但是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子，基督徒不能一直活在什么痛苦当中，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嘛。那么我们要活得合神心意，自己可以满意。所以我要说的这句话是说，我们实际上是需要痛苦，但是不要停留在什么痛苦当中，不要停留在痛苦当中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在第六章，其实是洗礼的时候，通常牧师都会讲这一段经文，所以就是借着洗礼。所以这里说岂不知，就是应该要知道的。应该要知道什么呢？知道什么叫做受洗归入耶稣基督。受洗的时候，牧师把你放在水里边，就是表示你已经归入耶稣基督的死。那么归入他的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因为你与主同死，然后从水里边出来的时候，就与主什么同活了。所以这是洗礼一个最基本的认知，也是最重要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死了你就不再苦嘛，对不对？死了你就不再生气啊。那么按道理说，基督徒受浸的时候，如果被教导得很清晰的话，受洗的人掌握住这个秘诀，这个秘诀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怎么去处理罪的问题。其实罪就是使我们痛苦的事情，就叫做什么罪。啊，每个人痛苦这种东西，它是蛮主观的，是蛮主观的。那罪它是客观存在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有罪而不痛苦呢？死就做到了嘛，你死就没有痛苦了。所以这件事情与主的死联合，与主的复活联合，我们要学会应用。怎么应用？就是当有人批评你或是抵挡你，然后我们里边会不会有感觉啊？会嘛，就会涌出一种恶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越想越难过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？你就告诉自己说，我死了，哦，我没有反应了，那不需要难过。这不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哦，这是一个实际的什么操练，好不好？试试看，好，就宣告我死了。那你知道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当中，都有罪跟恶跟死的存在，有一种不好的诠释存在我们的里边，怎么办？就是我常宣告说，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我已经死了。那现在就有姐妹会问我一个问题，我说他死了，可是他还在那边蠢蠢欲动，那怎么办？我在定，这不是一种形容的说法，这是操练，这样理解吗？这是一种操练。那我现在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我现在活着是与主一同活着啊。那我活着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的权利，就是我不定自己的罪，我也不定别人的罪。那么对我而言，世界已经死了，对世界而言，我已经死了。所以如果有人让你觉得不甘甜或是不友善，你就说我已经死了。好，那死了之后还是要活，对不对？那要活什么？耶稣爱他嘛，是不是？耶稣最爱世上的人。好，那耶稣爱他的话，那耶稣就在你里边爱他就好了，这样会不会？就是我已经死了嘛，那耶稣爱他，那耶稣就在我里面怎么样爱他就好了。啊，反正我已经死了，耶稣爱你。但有的时候人会不甘愿，对不对？所以与主同死，归入耶稣基督的死。耶稣基督是怎么死的？ 就是有很多人喊说什么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耶稣当下说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我要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老实说我们付不出这样的代价了，因为那个代价太惨烈了。但是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了解而且掌握，就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其实是没有路的。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改我们的旧人，这样理解吗？旧人改过来改过去啊，我要温柔一点，我要大方一点，我不要那么小气，我不要那么爱计较，那个都是在修改什么旧人。所以十字架它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叫做又新又活的什么路，这一点我们就要了解，就是说死跟什么活，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什么路。那我们常说我们得着救恩，什么叫救？就是我有困难的时候神帮助我们，这个叫救。那什么叫恩呢？恩就是最美好的交换，最美好的交换。我们有时候看到日本他们会有个商店，就是有人拿他家里一个比如说一个 CD 机，他拿去那里然后换一个皮包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人再拿一个东西去换那个 CD 机，有人再拿一个东西去换，就不断的什么换。那人会去换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交换是他什么想要的啊，他觉得是好的啊。所以恩其实就是最美好的授与受，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，我们去接受神那个最好的。所以救恩他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最美好的，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活在对神的信里边，知道他永远把最好的给我们，然后住在神的爱里边，知道他爱世上的人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让我们可以过一种很自在很自由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人生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要一次一次的生出对他的信，看见他神的意，然后做成他爱的生命，然后显出他的恩典。这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核心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说向神活着，那么向神活着的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什么样式。所以我们把罗马书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我们读一下来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知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这段经文是洗礼讲的非常完整的一个经文，告诉我们说你受洗是归入他的死，然后又一起归入他的活，与他同死怎么样同活，然后 罪就不再做我们的主。那这种联合是非常奇妙的，你知道这种联合我们常说父子他是联合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与神联合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，我们要去了解。所以上帝呼召基督徒的一生，就让我们去经历很多的事情。这个过程就是上帝与我们联合，然后做工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过程。我想问你，在这世上你最想跟谁联合？首富你们都给我太标准的答案了所以联合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一件蛮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做基督徒它其实不是一种情感的经验，它是一种生活之道，是一种生活之道。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什么工作， 所以你知道这种联合它就是要工作，这样理解吗？联合是一种工作。那透过我们一生的过程，把神的义、神的爱、神的真善美，它充满恩典的属性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那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上帝就容许有一些可恨、可悲或是可厌的现象发生在世界当中，让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呢，可以在患难里边一点一点的因着与他联合，同死同活，然后被制作出、建立出一种非常奇妙的生命。你知道养兰花，我们都看过兰花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兰花它是用蛇木嘛，就是死了的木头来作为养兰花的一个基础。你知道蛇木黑黑丑丑的，还有一点潮湿的味道，在这样一块死了的木头上面去培养出美丽的什么兰花。所以我们说蛇木，但是当主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称呼那些法利赛人说什么毒蛇的什么种类。所以毒蛇其实它是象征一种就是负面的存在，但是在这个负面当中，上帝能够做一种非常奇妙的工作，把属天的生命坐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，这就是联合。这也是约伯记我们说它是鬼斧什么神工。那么我们需要明确的认识并且同意上帝的全能，他这样安排我们的人生。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跟知识以后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联合的人生，我们就知道神的爱就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替罪人死，那么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神的义不是律法的义，是因着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，这超越过律法的义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的生命观、你的价值观就会跟世人不一样。那我们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样一个联合的对象，我们就不会在世上觉得困扰跟烦恼。那么再来就讲到第五节跟第十节，向神活着的什么要点。向神活着要点哦，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知道我们都有身体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因为有身体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什么到这边来嘛，我们可以在身体里边去敬拜神，去颂赞神。所以向神活着的要点叫做使罪身怎么样灭绝。好，讲义都有。你知道罪啊，它是客观存在的，在教会里边，在教会当外面都有，只是我们不需要活在罪中。我们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，不是罪不存在，而是第六节，第六节我们起来读，来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。你知道这个罪身灭绝就是他无能为力了，他已经失效了，他无能为力，他已经失效了。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观念上面能够知道，在知识上面知道我已经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死的人，我已经脱离了罪，不必再受罪权所辖制。那么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常面对一个选择，一个是我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，向着神活着；一个是我放在罪的手中，变成罪的工具，变成罪的武器。那么耶稣是我们灵魂的什么牧人，对不对？耶稣是我们灵魂的爱人，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，这在基督里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奥秘。我们的灵魂是有救主的。所以怎么样活才能够叫做不要在罪中活？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八节，好，第八节我们起来读，来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什么同活。我特别把信跟必两个字用黄色标出来。我们如果受洗归入基督耶稣，就是与基督同死，然后就信必与他什么同活。关键是信的问题。我是不是与基督同活，别人说不算数，自己也不必给自己打分数，只要信好吗？只要信，与基督同死，就信 必与他什么同活，然后他就会带着我们不断的成长。我们不是定在一个光景当中，而是向着一个方向在发展。我到达怎样的程度，活出怎样的表现，才是与基督同活呢？没有标准，没有标准，只有一个状况叫做信。这个状况叫做信，在信心里边，我已经是属主的人，上帝是按着我的信来为我什么成就。我的信念就是我与基督同活，我已经死了，我的状态不需要给自己打分数，别人也不用给我们打分数。当我在这样的状态当中，肯定你就会不断的往前走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什么同活。所以这个必也是很有意思的话。第九节一起来读来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他现今在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，他是永远活着，他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。所以我们不被死亡的权势所影响主宰，或是被辖制。当我们在罪跟死的权势底下的时候，我们想爱人就爱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想要爱自己也爱不下去，这说明我们做了罪的什么奴仆，受到死的辖制。而圣经所谓的死，其实就指着我没有办法爱人，我没有办法爱自己，我没有办法快乐，这个就是在死的一个什么光景当中。所以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死就不能再做你的主了。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立刻应验跟应用的，关键在于知道。我们知道吗？今天要知道好不好？知道什么？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什么复活了，知不知道？要知道。所以第十节我们才读来，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活着。基督他向罪死了只有什么一次，就是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什么活着。所以当他死而复活之后，他就一直活着，他是永活的，他是永远活着的。然后十一节说，我们来看十一节，这样你们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这样理解吗？就是他像罪死了只有什么一次，我们已经与他的死怎么样联合了，所以我们像罪也当看自己已经什么死了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就看自己是活的，因为他是永活的嘛。所以主是为我们做榜样的，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，那请问一下，我们像罪死有几次？很多次，对不对？我们像罪死有非常多次。所以他这里说，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就很多次嘛，感觉到有罪的时候就看他是什么死的。这就是给我们一条叫做又新又活的路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耶稣基督他带着许多的罪像罪死了，死就不再做他的主了。而我们在基督里，到底死还在做我们的主吗？我们操练的越熟练，心智越通达，死亡的权势就不能做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叫做要与基督联合，与他的死联合，也与他的复活怎么样联合。如果没有联合的话，死的权势仍然会影响我们，仍然会让我们活在一种死的光景当中。这不奇怪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什么现象， 只是圣经上说他见兴旺，我见怎么样衰微。我渐渐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容易可以摆脱罪跟死的权势，以至于让我能够进到神的光、神的恩典的带领之中。所以我们说第九节他讲了因为，就是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所以知道，我希望其实讲到就是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怎么样知道，我们要知道，知道让我们有明确的把握，在信里边认知说我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着的，给我们很清楚的定义。你知道今天的题目叫做向神怎么样活着，你知道这个向哦，它不是 它叫做趋向，这样理解吗？走向，我向着什么，好，趋向或是走向，就是我一步一步的向着神的方向走。我活着是有进展有方向的，我是向着神走。那你最后走到哪里去？你向着神走最后走到哪里？哈，走到天国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向着神走，我趋向，我走向，我一步一步向着神走，我活着是有进展而且有方向，是向着神的标准，向着神当初被造的时候那个荣耀的形象在往那个方向走的。所以罪到底是什么？罪没有大小之分呐，只要有罪，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。我们很容易觉得杀人放火是罪，不孝敬父母没关系，干犯安息日也没有关系，这是世人的一种普遍现象。但律法使人什么？知罪。但是牧师给罪的定义就是，你只要不信，你只要不快乐，你只要不安息，这就已经在罪中了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争论罪大或是罪小，因为人要胜过罪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死了，所以神的义在我里边，神算我是好的。所以什么是让你难过的，什么是让你不舒服的，都可以靠着耶稣的血，不定自己的罪，也不定别人的罪。所以我们说罪跟恶，它其实是连在一起，有罪行就有恶果。你现在生气你就不开心嘛，你身体就不好，你看别人有罪就不喜欢他，关系就不好，自己犯罪就构成自己的困难。所以我们不要担心说那犯罪的人没有人去修理他，因为世人说什么恶人自有什么恶人磨，但是我们常常想要去修理他，这样理解吗？想去修理他的时候就自己在做恶人，自己做恶人。所以做恶人我们自己也在罪中嘛，所以只有爱能够改变人帮助人。所以上帝允许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困难存在，是为了让美的事物恩典饶恕从其中生出来。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罪的什么存在，但是刚刚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罪身什么灭绝，这个灭绝它失去效用。我要因着信过一种叫做无罪的什么人生，那要怎么活？要怎么活？向神活着，来跟我说来，向神活着，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着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是活着？就是我向着神一步一步的走，一步一步的什么进展。所以如果我不是向神活，基本上我们就死了或者没有存在。你知道人是在动态之中对不对？永远在动态之中，你昨天去全联，今天去全联，那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常说不进则退，不可能有一个停在一个静止不动的一个状况。所以说到底其实人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你要么就向神活着，要么就向罪活着。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启示跟概念，信主 而且受洗的人，他有特别的权利跟资格，就是像罪已经死了，罪身已经失效了，然后不必受罪的辖制。那么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行为呢，我只要活在律法当中，就会定自己的罪嘛，然后定别人的罪。我知道应该怎么活，但是我又活不出来，我就定自己的罪，给自己造成困扰。其实给自己标准跟要求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连带的也会去对别人产生要求。所以看到一个人做的不合你的标准的时候，你对他有什么感觉？所以人跟人之间就没有办法切实相爱，怎么办呢？难道没有标准吗？大家乱活吗？所以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个，我怎么向神活着，我生活要怎么向神活着。这也是敬拜同工带我们所唱的，我们要献上什么自己，献上身体当做什么活祭。所以十一节这个地方他说，你们向罪也当看怎么样，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所以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像从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里我把看这个字标出来，还有另外一个字是什么？献，对不对？献。在十一节他讲看，在十三节讲什么？献。所以首先是看，然后第三个步骤呢，十四节说我们乃是在什么恩典之下。所以我们知道罪不能做主，不能做王，不能辖制我。你知道罪是会跟我们擦肩而过的，其实是会产生影响的，但是不能威胁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为什么不能做王呢？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，而是在什么恩典之下。十四节就讲到恩，我们常说我们是本乎恩而因着什么信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在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有三个字，一个叫看，一个叫什么献，一个叫什么恩。我们一起来说，来看、献还有恩。你知道这三个字哦，它概括了我们的行为，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活。我们还是要活嘛，对不对？要死了，但是还是要活着，怎么活？就是要使自己活得好，你首先要懂得看，懂得看。那么看的原文叫做算，叫做算。好，吵架就是吵来吵去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想说再讲下去不好，算他赢了，你就少说一句，这样理解吗？少说一句，好，就算他赢了，算他赢了，就看他赢了。好，所以这个算就是向罪算自己是死的。那什么叫做算自己是死的？那有时候你还死不了怎么办？就算自己死了吧，这样明白吗？还死不了就算自己死了吧。就是有一个算法，其实有一个算法叫做有一个想法，这样理解吗？少说一句是不是一个想法？就是一种算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个算法，有一个想法。换句话说，罪对自己有没有影响呢？有。但是就算自己是死的，这样会不会算啊？啊，死人就不会再讲话了，是不是？就算自己是死的，你知道我们常常讲错话，说错话，想错了， 做错事，每天都有错，一辈子常常在做错。但是在 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你知道错的都变成对的，这叫信，好吗？所以不需要去悔恨，好吗？过去的都过去了。所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错的都变成对的，这个是信，这是真理，这是事实。我只能够尽我所能嘛，这样明白吗？那我做完了就算对了，虽然常做错事，但就算我死了。像罪算自己是死的，这叫做一种自动的死亡，自动的死亡。看自己是死的，然后像神在基督耶稣里有一种确实的联合，就是我看自己是活的。我算自己死了，但是主是活的，我跟他联合，我也看自己是什么活的。那请问一下，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？耶稣基督现在哪里？在父神的什么右边？他已经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他在做什么？他在为我们祷告，是不是？你需不需要有人为你祷告？耶稣是最大的代祷者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他复活了，他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，我算我是向神活着，我算我活着，神就算。你不算，神就没有办法帮你算。听进去了没有？你算你向神活着，神就算你向神活着。你没有算你向神活着，神就没有办法帮你算。我们决定要过怎么样的人生，做什么样的人，这个叫做定向，就是我有一个方向，这样理解吗？我的方向，就是我的方向，这就是我的定向。那么所有都是从这个算字开始的，都是从这个算这个字开始的。像罪，我算我是死的；像神在基督耶稣里，我算自己是活着的。那这样的应用，我跟你说，用处很大，用处非常大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活着就很难。你会不会上一秒钟很开心？会不会？啊，下一秒钟会不会很沮丧？会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会心情上下起伏嘛。那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，也算犯罪。我们思想里边恨人，也是犯罪。然后心中动了淫念，也是犯了奸淫。那有人是靠着律法把人把自己变成好人，那老师说那很难呐。所以这个你只要懂得算，这样好吗？就算算的应用，你在看法里边知道怎么看怎么应用，那就很容易了。你做对做错不需要给自己打分数，也不需要争论，但是我算我是好的，上帝同意比较要紧吗？上帝会同意吗？同意的，因为他要我们这样看，要我们这样算。那生活我们还是要生活，生活怎么办？十二节说，不要容罪在我必死的身上作王。你知道罪会在生命里头，但是你不要让他作王，不要让他作王。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己是不是很喜欢作王，喜欢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作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里就是说，你不要让他作王，不要让自我的骄傲、自我的自尊心、我的面子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。所以罪是会出现在生命里头的，但是你不必让罪作王。有一句话他怎么说啊？他说什么？我们不能禁止鸟儿在头上飞，但我们可以禁止鸟儿在头上筑巢、筑窝。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什么？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什么发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对罪过度的什么敏感。如果说我们对细菌过度敏感，那你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嘛。所以罪、错误跟困难、污秽， 如果对我们没有益处，上帝就不会允许这些存在嘛。所以不需要对罪太敏感，我们对所有的人，对自己都要抱着包容接纳的态度。没有藏污纳垢的人生其实不存在的，只是不要容罪作王。这个一定要，就是你不要让他作王，这样知道吗？他在宝座上，你最好叫他下宝座，叫他下宝座。那这个一定要了解。那么作王的结果呢，我们就会顺从身子的私欲啊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私欲，有自己的想法，就会牵引着我们去做糊涂事情。而十三节说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不义做器具。你知道这个献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这个献就是有人献身于娱乐事业嘛，对不对？有人献身于股票市场，有人把自己献给他所爱的人。其实献这件事情哦，其实每个人不知不觉都在做了，其实不知不觉都在做。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如果不是做神的仆人，做义的奴仆，我就是做罪的奴仆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我们一定会被某种权势所影响，那个是我们内心最深的一种，我们说渴望吧。你一定会被那个东西把你带着走，只是我们平常没有去注意，没有去思想。所以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说，身体是有用的，但是不要献给罪。比如说很多时候基督徒他会有一种委屈感，他怀着怨气，不愿意饶恕神，不愿意饶恕人。这个就是把自己的身子献给委屈，献给愤怒，做委屈的器具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身体是灵魂的什么器具。消极的方法就是我不要容罪在我里面作王。那人住在身体里头，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受到基因、情欲以及许多因素的影响，仍然会受到罪的辖制或是影响。即或是最前进的基督徒，仍然没有办法杜绝罪的，完全杜绝罪的权势，就难免会置身于罪的试探当中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我们如果以为自己站得很稳，要谨慎，免得什么跌倒。原因是因为身子哦，它是必死的，这个身体它是必死的，因为它有罪的权势怎么样存在，有错误的想法进来，不要让罪当权，这是思想观念的战争。所以我们说属灵的征战哦，不是把厄运、倒霉、坏事、坏人赶走，而是你必须把自己的不甘愿、自己的委屈、不纯净的念头赶出去。那我们在生命观念当中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其实你是要去察觉，而且要去什么抵挡的。所以务要抵挡魔鬼的什么诡计跟试探、欺骗跟诱惑。所以他一直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知道，要知道就是你要随时警醒。那么积极的做法就是献，就是 我把自己献上去。消极的方法就是我不容罪在我身上什么作王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身体是一个什么器具啊，要正确使用，而是被不是被身体使用。有一些人就会活得很肉体化、情绪化，整天为肉体安排，他没有去注意到他有一个叫做里面的人，这样里面吗？我们有一个叫做什么里面的人。你知道里面的人这个灵魂是有别于肉体的，你知道灵魂是一个自由的本体。如果活得情绪化，那生命就被身体影响，肚子饿就脾气大，肚子饱就全身懒。那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身体对生命真正的意义，不知不觉你就被身体拎着走。 把生命就带向一种叫做低层次动物性的光景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身体是生命的器具，身体是灵魂的器具，我们要正确的使用器具，不要被器具所使用。这就我们常说，我们要用钱，不要被钱用。所以这也是贵丹所祷告，我们一切外在的资源都可以好好运用。那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我们的里面的思想移到外面去，那我们就很容易被物质啦、环境、身体所影响。所以我们要好好思想我怎么使用身体，不要让它活在被罪所驱使的这种痛苦当中。也许有人他一辈子就是不断的锻炼他自己的身体，不断的做运动，身体状况很好，最大的快乐跟注意力就放在自己的身体健康上面。但是无论你怎么样保养顾惜，其实有一天还是会老的。他等到走路走不动，眼睛看不清楚，就会开始很紧张，然后会落入一种很大的一种恐惧跟沮丧当中。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到底要放在哪里？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到底要什么才对？我到底想什么才好？身体它是一个器具，是被生命使用的器具。那我要怎么样使用这个生命的器具？怎么样用才能恰当呢？今天大家把身体都带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做正在被生命使用，因为安静的坐着，好好的什么听到，然后让我的身体呢为生命来效劳，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状态。那还有一个更好的状态，叫做把我的身体献上交给神，成为义的器具，让我的生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，不定自己的罪，不被律法辖制，不定别人的罪，使自己越活越好。方法是什么呢？方法就是在爱上要常常以为什么亏欠，就知道我在爱上面是不够的，我在爱上面是需要去什么成长的。我们的人生需要在爱上面，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面去求成长，这是一个很怎么样活着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向罪单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单看自己是活的。你如果没有在耶稣基督里，你就算不来。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死的，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活的。为什么要讲基督耶稣？基督是我们的目标，对不对？耶稣是我们的说明，耶稣是我们的帮助。那如果我不是把基督做我的目标，也不是让耶稣来帮我说明这条路，那我没有目标也没有说明，我还说算，那个叫自欺欺人，这样理解吗？怎么样可以算？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什么？活的。如果没有在基督耶稣里，那你是算不来的，那是算不来的。所以十一节说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基督是我的目标，让我的人生向着最高的目标前进。有耶稣，就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救我，他会帮助我，他会改变我，所以我就可以算自己是好的，向神活着。这个关键点哦，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怎么样讲清楚，就向罪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就算自己是什么？活着的。这是我们的活法。那我们活在环境当中要怎么办？我们还是有要面对要处理的事情，所以罪在我身上的时候，不要容他做王，叫他不要在那边称王称帝。罪存在，但是不要让罪辖制，以至于叫做顺从身子的什么私欲。你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是贪吃懒懒 好睡、哦、懒惰的啦，是把我们往下拉的，所以身体是需要管理的。十三节说，将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，就是我把我的身体放在祭坛上。你知道我们要献给神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脏兮兮的也不太好嘛，所以我们的身体要怎么使用它呢？ 就是亲爱的弟兄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当将什么身体献上，当作什么活祭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，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有灵魂，有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到底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身体是好的。在这个以弗所书5:29，我们就来读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。所以对身体叫做要保养顾惜，保就是保守它，保护它不要受伤害，看守它不要越分，不要过度使用。养就是你要养育嘛，给它适当的养分，你要正确运动跟训练。顾就是顾念，你花一点精神去看顾它，不要忽略你的内在状态，也不要忽略你的外在的仪态，合宜恰当就好。习呢就是要爱习，要按着真理理解认识，按着常理合宜的去使用，合宜的去使用。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太有本钱的人，所以我知道我最好小心一点用，否则很快就烧光了这样。因为我还想稍微可以用久一点，所以对身体要有足够的医学常识、养护常识，按着常理合宜的使用，管理它、约束它，让它好好为我的灵魂、为我的永生来效力。所以我怎么样生活的合宜，因为我们还在这个肉身当中，还在这个身体当中，献给上帝是最有效、最强而有力的引导方式。我们说身体是圣灵的什么殿，要献给义作器具，献给上帝，你要保养就有理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要献给神的话，那你保养就有理由嘛。那我告诉大家，最好的叫做做传道人，你要传福音，要去做见证，活不好怎么传福音？那不传福音呢就有祸了。为什么有祸？因为不打算传福音，我们的行为就会没失去约束。我们是上帝的器皿，上帝要求我们的事情从来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我们，包括奉献，包括服事，只有这样活才能够活得好。所以我们如果不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给神做器具，那你要怎么样保养顾惜呢？老实说，我们对待自己的身体要么就是过，要么就是不及。你只有献给上帝，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样保养顾惜，否则你对自己的身体，老实说，你怎么摆都摆不平啊。所以我们保养顾惜是因为我要献给神做器皿，所以积极的面就是我要献祭，要交托。为什么说要献祭交托呢？因为13节说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而义的器具，神的义，什么叫神的义？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，这就等于什么？神的义。而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所以献祭之后要交托，你知道献祭哦，它会显出一条道路，这条道路就是一条路，你献祭之后会有一条路，这条路就是让你在这个轨道上进行。你在这个轨道上进行，你不会翻车，你在这个轨道上走，就一定会到达你的目的地。你上了这个轨道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一定会把你带进永生的国度。所以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献给神做义的器具。那么献这个动作就是说，我当将我的身体献上，当做什么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什么喜悦的。那么我知道我信耶稣基督，所以我的罪都被赦免了，我要做一个义的器具。那这样子的时候，你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你会有不同的感受，而且你会知道应该怎么去做。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哦，如果让自己用哦，用不出什么名堂，如果给神用就有价值了，就有价值。所以我们对所有权要认知，要去使用身体的时候要稍微 请求一下，我们要尽保管的责任，然后相信上帝的护庇。就身体是上帝的，那交给我保管，我就好好保管。那我顾不上的时候呢，就相信上帝。我只要负责一件事情，叫做喜乐的心乃是什么？良药。那如果我明明知道这个犯罪，我还交给罪使用，那这不好嘛？这就变成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所以受洗的时候就把身体献给神，从水中出来的时候身体已经改变了作用。你知道献这个东西哦，就是代表所有权的转移。我身体的所有权不再是我的了，我已经转移了。那么献了以后，这个身体是属于神的。那生命也许在很多层面还是保留着自由自主的状态，但是身体呢，一旦献上就必须得到主人的允许，你商量之后再做行动，这就是献的一个意义。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生命当中有罪跟死的什么权势嘛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这里说什么，下一节下一章 PPT， 好，没关系，我读给大家听好了。就是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什么？律法。所以我们刚刚说到那几节，第一个要算，对不对？就是要看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献，记得吗？第三个是什么？恩。所以罪不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你知道生命在恩典之下，我们刚刚已经说过，恩典就是最美好的授予，什么授？请问你呼吸是不是在交换？我们在交换，对不对？我们拿钱去买鸡蛋是不是在交换？我们去买青菜是不是在交换？恩典就是交换，就是给予。我们努力的把好的给出去，就会接受到好的进入。必须这样说了，生命没有交换就没有存在，对吗？我们不断的在太旧换新，你不断的呼吸，把好的空气吸进来，把废气什么吐出去。我们不断把旧的思想换成新的观念，把属地的变成属天的。我们说父是万有的什么源头，他不断的施恩给予，不断的释放恩典。所以我们也要努力成为一个给予的人。当我们在给予的状态底下，过去就不存在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只要给予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不存在了。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无知的人啊，外面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外面的人，我们还有一个什么里面的人。所以神造我们的外面，他也造我们的什么里面。那我们里面到底怎么洁净呢？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什么？只要把我里面的什么施舍给人，凡物与我们就都什么洁净。所以十四节说，罪不能够做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，乃是在什么恩典以下。什么叫恩典？就是反正我把我的去跟神交换，这样理解吗？我就是用最好的来跟神交换，我来跟人交换，我跟外在有个好的互动，这样你就能够进到一种叫做恩典之下，如鹰展翅上腾的一个美好人生的轨道当中。所以这是献祭之后显出的一条道路。好，所以向神活着这件事情哦，因为神是施恩赐福的神嘛，所以我们只要不断给予就好了，把能给的给出去，在给的过程当中，你一定越来越满足，越来越喜乐。 所以生命操练到一个光景的话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的身上什么发动，我们渐渐自己就很容易死，这样知道吗？ 你常常死，其实你会死得越来越熟练，越来越快，然后就很容易就活出一种叫做新生的什么样式。所以我只再讲最后一节，就是六章，罗马书六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感谢神，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知道这个道理它是教训，模范呢，模范它的意思是经过了重重的捶打而形成的模型，这样理解吗？我们读一次，来，模范，来，经过了重重的捶打而形成的什么模型，你也可以翻译成为一个什么系统。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其实他死而复活之后，他成就了一个系统，就是传给我们的道啊，渐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形成一种系统，叫做话语的规模，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规模里边活着，这个叫做道理的模范。而教训是有真理的规模的，如果道理没有一个架构，没有一个规模，就会零零碎碎，我们听得到就会东一片怎么样西一片，然后你组装不在一起成为你生命的架构，会让我们无所适从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读圣经，不断的查经，不断的聚会，要一次一次的跟弟兄姐妹讲，因为包括我自己一样，这些道如果我没有经过重重的捶打，就不会变成我生活的规范，就不会变成我生活的规范。我们必须把道理变成一个模型，然后使得我就在这个轨道上，我只要顺着他走，然后就会渐渐成为一个义的生命，产生义的生活，让我们自由却不逾矩，自由呢却是有规范的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，怎么活是好的，这就是所谓道理的什么模范。而我必须把刚刚那句话再强调一次，我们只要把我们里面的怎么样施舍给人，凡物与我们就都什么就都洁净，就都洁净了。好，结论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羡慕新生的样式，向神活着，脱离最深的捆绑，献上活祭。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。